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肖楚洲。本期我们杂志的封面是基辛格1923到2023。这次一起来聊这期播客的呢，还有参与撰写封面的两位记者徐晶晶和张从志。
大家好，我是徐晶晶。
大家好，我是张从志。
其实我们这一次封面主要就是梳理这个基辛格一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事迹或者时刻。那我们过去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去世以后也都推出过封面专题，比方说去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还有更早一些的比方说曼德拉去世、卡斯特罗去世。那这一次我们用同样的报道去呈现基辛格，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呢？因为基辛格可能跟我们刚才说的几位不一样，他还不是国家领导人，对吧？两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就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决定为基辛格做一个封面。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做的都是一些国家的元首，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实际上掌握一个国家政权最高领导地位的，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那可能对基辛格来说他不是一个总统，但是我们可能脑海里面想一想，全世界的我们能够叫得上名字的外交家，或者说在普通的中国民众心目当中能够有这个影响力，或者是大家一说起来都会觉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官的形象，那可能基辛格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中美关系当中，不管是50年前的这个历史也好，基辛格在其中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中美关系从一个非常尖锐对立，然后在70年代的时候缓和，然后建交。那可能放到今天来说，我们还会有一种现实的投射，就是我们今天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处理中美关系。那往往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到说啊，那基辛格在50年前他是怎么去做的。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中美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能够双赢的关系吧，那可能基辛格当时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也会不停的从他的这种经验当中吸取一些东西，会希望去回头去看他们当时的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的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做这个封面的几个考虑。
包括我们在内，对于国内的很多读者来说，大家对基辛格的印象可能就是一个词儿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停留在那个他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那个阶段，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左右那个时期。那除此之外的基辛格是怎么样的？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主文的主题是徐晶晶老师写的，但徐老师好像也没有把那个重点完全放在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话题上面，所以可不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基辛格的生平，然后我们这一次主要把重点放在哪一块？
我觉得可能大家在选这个角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兴趣和爱好在里面，就是我在去梳理基辛格的生平的时候，我其实会在试图理解他的选择和他身上这种矛盾性在什么地方。因为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会觉得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尤其是我们普通的读者，就是我们在理解一个外交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国家关系当中投射个人的情感，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外交官他的政策是很有利于我们的，我们会觉得他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其实基辛格他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就提到过，说他会发现中国人对他的这种特殊的感情，他会觉得很困惑。他自己会强调说，我做出的所有选择不是因为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因为我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做出的一个选择而已。那回头看基辛格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美国媒体对他的评价会和中国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我有些媒体可能会有非常尖锐的字眼去形容他，比如说他是战犯。然后我看到特别刻薄的一个那个标题是那个美国的左翼杂志雅各宾，他们的那个大标题叫做只有好人才会英年早逝，就特别刻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中国人非常不熟悉的这种基辛格的形象。包括我们看对于基辛格的这种传记也是，那早期的很多人都会把他定位在一个非常现实主义者的角度去看，认为他为了追求现实的权利 国家间的权力也好，还是个人的这种声望也好，它其实在道德上存在很多的瑕疵。但是比方说最近几年出的这个尼尔·弗格森的这本书，又会强调说他的早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是这个也会引起我的一个好奇，就是他到底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物。因为我觉得对他的这种争议，有的时候你可能政治家就是一个很容易充满争议的这样一个群体，但你会发现对基辛格的这个争议可能还超越了其他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非常两极分化。然后我在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所以我很希望去理解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这种行事的逻辑和出发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可能我花了比较大的功夫去写他前面的在真正进入政治界的决策圈之前的这种经历，他是怎么样建立起来他对于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这种理解的。然后包括也可能其中有一段涉及到了他和中国的关系，我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可能是因为首先大家对这段历史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然后他对于基辛格而言，他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成就，但是这也是他的整个对于世界格局的这种布置下的一部分而已，他不能代表基辛格所有的想法。所以我可能在我的这个部分里面会谈到一些他到底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因为其实基辛格他可能自己撰写了很多回忆录也好，传记也好，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他其实因为他可能他非常长寿，他活到了今天，然后他又是一个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人，然后相对来说又是一个受到媒体欢迎的人，所以他几乎成为了一个掌握那个时代的解释权和说明权的人。因为比如他那个时候接触过的那些人，尼克松也好，尼克松是一个非常不受人爱戴的，不受媒体欢迎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大家不会去愿意听他说他在那个时候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那可能他接触到的很多苏联的领导人也好，中国的领导人也好，越南的领导人也好，他们没有办法去写一个关于自己角度的传记去描述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所以基辛格就站在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位置，他有办法去描述。然后你会发现他的描述有的时候是夸大的，他会夸大他自己的作用，或者他会隐去自己做过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他是非常丰富和多面的。所以我也很希望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70年代他卸任了国务卿之后，他其实上就已经本质的离开了美国外交的核心圈层。那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可能对中国读者来说很好奇的地方。那我们认为他以前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他为什么会在过去的50年里面就相对来说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就变得很有限了呢？他为什么没有再进入其他的共和党政府或者是民主党政府的这种决策圈呢？那可能我有一部分也是在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在美国的争议是什么。其实我写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疑虑，因为其实首先我不是特别清楚读者对于他在美国的外交圈的这种争议了解的这种需求会不会足够多。另外一个，其实我在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从中国的立场来说要去理解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我后来觉得这还是我们需要去理解他这个人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吧，所以我也会在文章里面去稍微提及了这些外方面的问题。
嗯，从志和我都是各做了一个专访，就是我觉得我们关心的问题可能跟金晶的关注点是有点类似的。就是我当时也是，因为我是找了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然后他是70年代生的，70后，然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基辛格的学术专著，然后也跟基辛格本人讨论过这个书的里面的立场和内容。嗯，基辛格总的来说还是挺肯定他这个书的，但是就像金晶姐刚才说的一样，他会对自己的一些事迹选择性的去隐瞒或者突出，然后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美国人对他的看法是有不一样的。比方说他说你这个书写的挺好，但是里面有两个事儿我不同意，你写错了。一个就是我的这个犹太人的背景，我的家庭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迫害的这个事儿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啊，一个就是我在越南战争里没有错，我没有做错，或者说我没有做的不好，我做的挺好的，是其他人把这事儿搞砸了。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立体，你不能说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外交官啊，就觉得这个人是完美的，是我们就必须要正面评价他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有非常狡猾或者是也有很利己的一面。那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从这你的这个专访当时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就是我采访的是那个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的那个主任叫陈琦。我当时想做这个专访，关注的反而可能是那个晶晶姐刚才讲到的，就是中国的视角的这一块的。就是我觉得，就每个中国人对他都有一些这种集体性的这种记忆吧，然后有一些固定这种叙述。但是真实的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么长时间的，历史进程当中，对它这种解读到底是在随着这种时代环境的变化在怎么变化？就是我是对这个有点感兴趣。然后当时跟他聊，就是他有些观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其实从民间到官方对他就首先是给的这个界定嘛，但是这个界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上的？就是他当时讲了个很有意思的那个比较，就是我后来就是在那个专访里面把它给放在第一部分了，就是他说那个基辛格他来中国其实也不是因为喜欢共产党或者喜欢什么，就是还是基于晶晶姐讲的他。现实政治、现实外交的这一套嘛，然后他就讲前几年那个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基辛格当时不是也在很多公开的论坛和活动里面在讲他对俄罗斯的这个判断嘛，他就觉得美国应该是不要过分的压制和削弱俄罗斯，要保证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这种核心的利益，就是他的那套逻辑还是在延续，就是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想法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俄罗斯的存在，对于美国来对付中国，他现在把中国视为美国的这个比较长远的这种对手，这个是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的。如果继续推演这个基辛格的那个逻辑，就是如果延续到现在，他还能够对美国的这个当今的这种决策层产生这种关键性的影响力的话，就是中国人民可能也不一定会喜欢这个老朋友，可能反而会去仇视他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中国人民对他的这种情感也其实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就是从中国的视角看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我写的大概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在分析他，包括后面那个他在中美之间扮演的这种角色，还有他在美国那边到底是怎么影响到他们那个政策圈子里面的，然后这种影响有多大？这个反过来对于中美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还是有一些故事可以讲的。
晶晶姐刚才是想到什么，想补充一下？
就我容易对我写的人物产生一种同情也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词哈，或者是一种理解也好，就我最后我还是能够理解他的各种种种的矛盾，包括你刚才提到你采访的那个专家提到的，他说他否认说他以前家里的这个犹太难民身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说实话，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经常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又会在某些采访当中不经意的流露出来说，确实是对他有影响的。就是我在看他的这种各种传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强烈的去否认自己受到影响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是看尼尔·弗格森那个，他其实因为他发掘了很多他以前的书信资料嘛。那你回到他的真正在度过那段时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文章里面我也写过一段话，因为他后来不是参加美军，然后去参加了这个二次大战嘛，在德国。他回来了之后，我当时在文章里写，我觉得他从那里回来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从集中营里面幸存下来的幸存者。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可以理解说，他说在15岁以前的在德国生存的经历，可能对他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但是首先，这个经历肯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本身是影响就是很大的。那他可能是作为一个青少年而言，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说，我把他作为一个我对世界的世界观或者什么也好去认识这些东西。但是首先，这个可能本身它是会变成你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因为他出生的这个23年的时候， 他们首先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很差了，因为当时德国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他爸爸的工资可能折合下来可能就是60-70%都降下去了，就他们家经济是很拮据的。然后他很喜欢足球，我想你那边也写了这个问题，那他可能在他成长过程中他会发现他很喜欢的这个足球可能他是他童年最喜欢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发现他不能够再去看这个足球队的比赛了。他也会提到说我有的时候会溜去看比赛，然后我知道如果我被发现的话我就会痛揍一顿。那你说这是没有留下影响吗？包括他也提到说他到美国的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对面走过来一群美国的青少年，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到马路对面去，因为他们当时在菲尔特的这个老家住的时候基本上除了犹太人的孩子其他都加入了这个希特勒的青年团，那如果是德国的孩子去揍了一个犹太孩子是没有人去管的，那他的这个反应说明他下意识的是有极强烈的不安全感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对于这个身份也好对于这个事情也好的所有的认知有绝大部分是来自他后来参军的这个经历。因为我看他参军的经历当中他其实是确实是去打过仗的，然后是在战壕里面挨过冻挨过饿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他对于人的这种理解和观察，包括他其实到德国之后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他其实不是打仗，是他后来被抽调到去做这种情报工作，而且这个情报工作是说去辨识说当地德国的本地的政府里面混了哪些人，这些人可能是纳粹。然后我忘了是哪本传记里面就提到说其实这个工作是不好做的，因为你很难去区分一个人他是真的怀有一个纳粹的想法他去作恶，还是说他只是一个我就随波逐流了，然后我可能就做了一些事情，这两者的动机其实是很难区分的。但是如果你要把后者全都变成一个你需要去惩戒的这样的一个人群的话，那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你需要去区分这一点。然后我觉得他在里面可能就是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对于人的这种理解和想法在里面吧，包括他那个时候的书信也会流露出来他其实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恻隐之心的，或者说他甚至会有一种超越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这种想法。比如说他也会提到说他虽然找出了一些纳粹分子，然后这些人要被送走，然后他们提着行李箱跟他们家人告别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即使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依然会很同情他们那个时候的样子。他也会提到说在信里面规劝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支持说你回到德国你应该采取一些报复行为，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说他当时的这个情报工作的身份是没有任何的权利限制的，他几乎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可以说我愿意去报复谁谁就可以被我抓起来。但是他会跟他父亲说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回到以前德国人的老路上去。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青年。然后我也会觉得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应该就是他们当时发现了一个集中营，因为他后来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那封信里面是一个写的很像一篇散文，就非常强烈的这种感情色彩。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士兵在发现集中营的那个时候都是一个他们在情感和理智上被彻底击溃的就那样一个瞬间，就包括他当时很想要进到那个营房里面去，然后他的一个战友就会拦住他说你别进去，说里面这些人是死是活我们得踢一脚我们才知道。而且这个事情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在发现那个集中营的时候他是在场的，但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他在场，就除了他们家人写信之外啊，外界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在场。还是他后来在场的一个战友把当时的老照片拿出来大家一看，哎，那个人不是基辛格吗，才发现他在那儿，他从来没有提这个在情感上对他造成了巨大冲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包括他后来还给他的一个亲戚写信，那个亲戚是一个在集中营里面幸存的人。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信里面写到了就后来意大利作家莱维写到的那个情景，就是好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见他对于民主也好，就是他当时就提到说你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你们是很难理解这些东西的，就他认为美国人是相对于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理想化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也没有遭遇过巨大的战争，所以他就说美国人会有一种非黑即白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判断，他认为这种人性当中的这种复杂的东西美国人是不能理解的，美国人会认为所有从集中营挤出来的人都是好人。所以你可以想见他对于美国人所特别推崇的民主也好 他其实是带有怀疑的心态的，包括他后来也会提到说啊，那这个当时的德国人选出希特勒的时候还觉得他们选的挺对的。所以包括他后来出现的这种我想绕过这种外交决策的民主的程序去做这种单枪匹马的牛仔式的秘密外交，就是你是可以从他的前面的经历去理解这些东西的。包括他认为他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做的事情就是在两害相权去齐亲，他在越南做的所有的事情，他认为他只是为了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所做的不得已的选择，其实是会有一些的这种历史根源在里面的，能够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有持有这样的态度。包括后来我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会说到说他当时在越南的这个政策受到了很多的反战人士的这个批评的时候，他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找反战大学生开会，就开了10多次还是30多次，我现在记不清楚这个数字了。你会觉得这和他的个人风格很不一样啊，就他在美国政府内部是一个非常独断的不愿意做民主的说明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在他作为国家安全助理也好，国务卿也好，这种非常忙的时候，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跟青年的学生做这样的交流，他的这个动机在什么地方呢？然后包括当时还有一个人跑到白宫前面去绝食，然后他通过他的一个朋友找到了这个人，然后去他们家拜访啊，而这所有的事情是他没有通过说我从一个官方的途径去做的，是他以一个私人的渠道去做的，而且也没有说我需要去通知很多媒体来跟我拍个照啊，大张旗鼓的搞一搞，也没有，他跑到这个人家里去跟他说服了他，让他不要绝食，然后不久之后呢，很快还请他的太太和这个人一块儿在一个法国小餐馆里面吃饭，跟他去讨论哲学，讨论读书。然后他还在席间跟他说起这个越南事情，他就说哎呀，说你这个实在太天真了。而且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就是，后来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人的太太死掉了，因为一个意外事件去世了，基辛格还个人去参加了他们的葬礼，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方式去参加的。那当时会有人说啊，你看这个例子其实是很好的说明他内心非常不安全，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他喜欢去讨好任何人，哪怕你不同意我的政见。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很能接受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对于他执掌权力到了这个阶段的人来说，他没有任何的动机去事无巨细的去讨好别人。我可以理解他去劝这个人不要绝食，但是我不能理解说他过了几年之后他还会去参加这个人的妻子的葬礼。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实的个人的情感，因为我会注意到说他当时去那个人家里见了他第一面之后，他就会提到说啊，他这个人本身和他的这种反战的情绪一样都是很纯真的。我当时会觉得他其实内心里是很，你说他很看重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他其实是很欣赏这种纯真的。但是他会觉得他自己可能，这是我的一种认为啊，就他自己坚信他自己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不要再重复第三次，不要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认为他其实坚持的也是一个和平，只不过他用的不是用和平的手段去坚持和平，他用的是维护秩序的手段，和平只不过是秩序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而已。他的内心里面其实对这些人是有一定的认同的。
嗯，就我也是青青姐刚才讲到她之前在德国的经历，我是想到也是福格森那个传记里面写的，就是他在回到德国处理这个纳粹分子这段时间，他是自称亨利先生的，就是他尽量不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是回来报复的。我觉得他当时就可能已经建立了一种让我感觉有点像中国人的中庸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样一种他承认事情和人的复杂性，然后希望找到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去处理它，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中国人把他当成我们的老朋友，是从他身上感觉到有几分跟我们有几分相似，就是他并不像一般的美国人那样去一味的强调一种很纯粹的价值观，我要民主，我要自由，这些你们不强调这些你们就是不对的。他其实很能够接受，其实对他来说那个70年代的冷战的背景下面，要冲破两个阵营的这个边界，突然来跟中国打开关系，是个很出其不意很意义重大的一个举动。那大家觉得在这个中美关系里面基辛格他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有我看传记里面写的话是有点矛盾的，就是理论上来说他是为总统来铺路的，他应该是为尼克松铺路的，但是他又是开路的人，然后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媒体关注的人，所以显得好像他才是这个事情的主角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他在中美关系里面的角色。
我的主文里面在写中美的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背景里面去写的，因为尼克松上台，他其实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是如何从越南撤军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他们要解决掉。然后你前面也提到说基辛格觉得越南不是他的问题，是别人干错了，那确实他。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越南是不可能像美国理解的那样子，我派军就能打下来的。然后他65年的时候受到美国驻越南大使洛奇的邀请去越南做了3次的考察，他当时就已经非常的明确这一点了，因为他会发现，首先他认识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到说越南战争是一个内战。内战是不可能说最后的结果，签一个和平协议，我占 A，你占 B，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其中的一方会把另外一方给消灭掉。然后他也意识到说，美国人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越南的情况，因为他会发现，他去跟越南的官员聊，越南官员会非常的坦率告诉他们，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力很弱，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然后呢，他会发现洛奇跟这个越南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居然会说这个，我觉得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挺好的，你们越南也可以实行一下。他会发现美国人其实根本就不太理解越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很早对越南就是很悲观的。他也很早就提出来，他没有明确的去反对说，哦，我觉得不应该打越战，他不是那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其实你从他的调查里面也好，你会知道他首先他很悲观。另外一个，他至少在68年的时候，他已经很明确的觉得美国打越战就是个错误，越南没有那么重要，你不需要在里面投入那么多的东西。它相当于是一个你们已经打了一个烂摊子，最后已经投了这么多人、这么多钱进去，这么多人在里面丧生了。我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就走，我就走了。就是你已经把东西放在那了，我已经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那我必须得从这个代价里获得一点什么东西，我才能够走。所以他处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但是你后来也会发现，他虽然希望能够用这种强硬的战争的策略迫使北约政府做出一些让步，然后能够让美国在声望上显得好看一些、体面一些，但是他最后其实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回到他刚刚上台的时候，那尼克松政府第一个是我现在这个越南这个烫手的山芋要处理掉，另外一个就是处理和苏联的关系，我希望和苏联的关系能够更加具有建设性一些。我记得我当时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像是尼尔·弗格森写的，还是我忘了是谁啊？他就提到说我们现在离冷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其实不太能够理解什么是冷战，说你千万不要以为冷战不是战争，冷战就是一个战争。哦，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你理解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冷战只是啊，我对峙，然后我保持两个国家互相不太理睬。比较敌对的这种姿态，但实际上在冷战的那个环境下，大家是认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是说只是我跟你吵架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不是那个意义了。所以从那个角度上来说，它其实需要解决的是一是越南，二是和苏联的这个关系的缓和。那可能当时美国国内对于我到底应该怎么搞这个事情是有这个争议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得调进第三方的力量，他才有可能去破解这样一个，就对于美国来说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他可能会去选择和中国的接触。但是他可能通过他的传记也好，叙述也好，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他一个人在推动的。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尼克松上台之前，尼克松就在很早的外交事务上那个杂志上面就写过了，他当时就提出来了。说我可能觉得应该跟中国去发展关系，因为尼克松本来就是一个大反共分子嘛，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也有这种很现实主义的考虑了。包括美国国务院这个特别不被基辛格认可的机构，其实他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包括有一些政策，其实早些也已经在美国国务院这个方面去推动了。那不是一个基辛格单方面想出来的，说我觉得可以把中国引进来，其他人都没想到，其实不是的。那它的这个特殊的作用在什么地方？我个人的理解是，首先它的这个秘密外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回到当时的那个局面里面， 就是这两个国家彼此之间其实都有啊，我们好像可以谈一谈，然后我们可能都能够在我们谈一谈这个事情对我们俩都有意义，因为我们俩都需要有遏制苏联发展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你真的把这个意愿变成一个现实是很难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从美国的方面来说，那可能比如说我们打过朝鲜的战争，然后后来还有围绕台湾问题有过几次的冲突，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在美国的很大部分的人的眼里面是一个极大的共产主义威胁，就是你在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去讨论我要和中国去建交，在程序上是会比较难走的。然后第二一个点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极度的缺乏信任感，就是你可能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我觉得朦朦胧胧觉得你好像有这个意思，可是我怎么去跟你接触呢？我如果先迈出一步，是不是意味着我软弱了？或者我应该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表示我的诚意？大家都是不知道的，互相试探，这个试探是很难的。那他的这个秘密外交虽然最后受到了很多的诟病，但他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我可以绕过美国的这种民主的决策的程序，迅速把这个事情推进下去。
嗯，也不太受舆论的干扰，就我先把这事儿办成了再说。
对，而且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不是也隐瞒了他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吗？他说他当时见周恩来的时候只是在第一天里面简单的提了一下台湾的问题，结果后来这个外交文件解密之后，大家会发现他第一天完全就已经把底牌摊出来了。就是因为当时美国国务院其实在他访华之前已经出了一个文件了，他们就说那就中国在谈判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我们到底拿什么态度。那当时国务院已经说了，说我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就会逐渐减少驻台美军啊，然后还可以说暗示，说要向中国暗示那个美国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然后结果基辛格在第一次见周恩来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个越南战争一结束，我们就会从台湾撤三分之二的人走，然后我们会撤出全部的力量，然后还跟周恩来直接表示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这个是美国的外交官僚机构所不承认的东西，他直接通过这个秘密外交方式就摊牌了。当然这说明他非常自信，因为他认为他的这个是合理的，他认为美国是可以接受这个底线的。就是我看有一个人提到说这个基辛格谈判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太喜欢说给你一个小的条件，然后你跟我谈谈我再退后一步，然后你再给我谈谈我再退后一步，就这种不停的拉锯妥协，他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会觉得如果我给你一个小条件，你谈一谈我又往后退了，你谈一谈我又往后退了，你会不停在想你到底能退到哪一步，反倒显得我这方很弱。所以我喜欢上来就告诉你我能够接受到什么地步。那可能确实他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啊，很快就打动了中国的这个想法呀。当然也有人提出说这对于后面来说其实是一个麻烦，因为当你想把这些东西落实为美国的政策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走过美国的一个外交程序的。那在这个程序里面比如说国会的批准等等，它又会造成一个反弹，就它还是会依然会面对这些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会造成美国的这种信誉的问题等等之类的。但在当时那个情境之下，它这样的一个险棋确实是达到了它所预期的效果。
对，这就其实我后来是看到应该是福格森的那个传记里面有写到，就他后来对记者谈他自己的外交成就的时候，把自己形容为那个美国电影里边那个浪漫的西部牛仔片里面的那个牛仔，一个人单枪匹马骑着马走进一个陌生的村镇，然后非常的孤胆英雄那个形象。我觉得他自己脑子里也是这么理解的，他也慢慢的影响了我们对他的印象。我们可能中国人对他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的感觉也是一个孤胆英雄，就是秘密的悄悄的潜进来，然后哐的给你砸一个大新闻这么一个感觉。其实晶晶姐这么一讲，背后还是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背景啊，还有决策过程在里面的。我没有太跟我的这个访谈对象谈太多中美建交的问题，但是他提到一个点，就是说基辛格有一种19世纪德国政治家的那种思维，就是他们觉得世界上有一些重要的国家，他们有这个就相当于是文明古国，有非常悠久的文明，有非常长的历史，这些国家是会永远存在的，你必须跟他们打交道，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相处的方式，不管对方跟你的意识形态一不一样啊。这些国家就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也包括伊朗，就是后来这个伊朗政变的时候，基辛格应该是 不太高兴的，就是，
嗯，
那他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他在其他地方的一些表现显得好像挺没人性的，包括他对柬埔寨、对越南，或者说在东帝汶这样一些地方做的一些决策，好像他根本不在乎人命一样。那我这个采访对象他的看法就是，他对这些国家的价值观，文明没有什么了解，他就没有对他们倾注太多的感情，他也就不太看重他们，这可能是他个人的一个局限性。
嗯，我看尼尔·弗格森被他辩解过一次，他就说种种的对基辛格的批评都是集中在他的一个举动里面，但是你要去理解他是有优先的选项的，比如说第一层的优先，那可能就是处理和苏联的关系，那第二层可能是那种地缘政治中特别重要的地区性的国家，那当时中国就算一个地区性的国家，然后第三个圈层就是一些更遥远的、影响力更小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辩解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也最后会觉得，
也没有办法完全为他辩护，
对，
就
我觉
是
得也没有
你
办法完
可能偶
全
然变
辩
做了一
护，
些措施。
对。
刚才你们讲的，再补充一点点吧。
就是我采访这个人，他其实谈的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基辛格在这里面肯定是就是具体的过程当中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做了很多事情，也发挥了很多在政治、外交上的智慧。但他觉得，可能那个时期如果没有基辛格的话，还是会有另一个人物出现去把这件事情给完成，就是他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的。他是觉得，就是在其实71年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包括中国两边其实都在酝酿、在推动这个历史的这种动力，就是。比如美国那边，其实从那个打完朝鲜战争以后，有将近十来年的时间，从59年他们那个参议院发那个康伦报告，到后来60年代，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叫鲍塔可，在那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上做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听证会，这个也是在中美的这个外交史上挺有名的一些事件。当时他就那应该是66年，他就提出来，美国应该检讨他们的这个对华的政策，说你长期孤立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这种大国，就是其实在对美国也好，对世界也好，都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事情。所以，因为之前一直是遏制加孤立的政策嘛，他们就应该觉得慢慢应该过渡，比如应该接触，不要完全孤立你，但还是遏制你，因为你还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对手。就是那个时候的智库也好，还是美国高层的这种政治这些智囊也好，都在去检讨、去反思美国的这个对华的政策要不要调整。只是因为后来包括越战也好，国内的反战也好，有更多的对这个事情有利的这种因素在积聚，然后慢慢推动这个尼克松时期去真正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从中国这边来讲，其实也有相向而行的这种动力嘛，因为60、70年代其实也是中国建国之后特别混乱的这个年代了，就是国内搞大革命，然后跟外面跟共产主义的这些国家，包括苏联关系也特别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后来解密的一些档案也显示，他们也在思考怎么去跟资本主义的这些国家去接触。然后刚才讲到那个乒乓外交，就是后来一个讲这段故事的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嘛，就是说是怎么通过两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在一场赛事当中的这种意外的这种接触，然后慢慢我们邀请他们访华，然后慢慢的小球带动了大球。但这个其实这个历史是被浪漫化的，就是它背后还是中共的高层精心策划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中国的乒乓球队在去日本比赛之前，就是以前那个时代，就是这种国家队出去，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工作要做的嘛。然后这场活动之前，是那个周恩来当时去给他们做的这个政治动员，他当时就谈到了这个要出去，应该尽量的去接触其他国家，当然包括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些代表队，要跟他们打交道，然后还特别重点谈了这个要不要跟美国的这个乒乓球队打交道的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也是鼓励他们要去接触，就是但是是怎到底怎么来接触，就是遇到问题要后来要汇报。其实他历史的逻辑真实的应该是这个大球想转，然后小球跟着转，就不是小球带动大球，其实就说明两边其实都有很强烈的意愿来改变当时的那种中美关系的现状的，就因为大家都面临各自的问题嘛。对，这个是一个要补充的。
他卸任之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你们有聊到吗？
现任之后聊的比较多，就是因为他77年现任，其实到现在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嘛。其实很多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为他还是对美国的这个政府应该有很强的这个影响力的。因为按照中国人的对政治人物的理解，就是你这样一个高官退下来之后，应该还是有发挥余热的这个可能性嘛。但是其实从后面的这50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基辛格的影响力在他离开白宫之后，其实是很有限的。即使是他刚离开的那段时间，虽然可能有些共和党的政府也好，还是民主党政府也好，还是会有很多那个总统会象征性的去邀请他参加活动，或者在一些委员会里面去担任职务。或者是在一些这种咨询会上会去把他请出来，但其实很多的现在来看还是这种象征性的这种利用，就是尊重他作为一个历史老人的这种作用吧。虽然在他之后，就是后来中美建交，然后包括后来卡特，包括克林顿的时代，跟中国之间其实都处于关系比较好的这种蜜月期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采取的是对华接触的政策，大的方向上和基辛格开启的那个中美关系发展的这种方向其实是一致的。但其实仔细去考察的话，其实后面几届政府他使用的政策的这种逻辑，其实跟基辛格已经很不一样了。即使是在比如80年代、90年代，像克林顿当时经历那些事情，然后当时不是中美关系也遇到这个僵局，应该是在那之后，克林顿去国会，我忘了是不是在那之后啊，克林顿去国会。就是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演讲，就是论证这个当时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然后他当时的逻辑就是，后来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基于这种民主自由制度本身的力量的一个逻辑啊，他是觉得把中国纳入到世界这个体系当中来，然后对中国开放，中国的市场可以慢慢的扩大，然后中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壮大，这样就有政治的诉求，有政治的表达，那你就可以推动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改革会变得更加自由，能够跟他们去接轨。然后，其实这个跟基辛格当年访华基于的这个权力平衡这一套逻辑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后面的历届的总统，其实虽然在很多姿态上做出了跟基辛格还是尊重他的这个感觉，但是其实后来用的政策逻辑已经跟他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也很难说基辛格能够去指导后面的美国政府去，发展中美关系，然后制定具体的对华的政策。然后，特别是到特朗普之后，基辛格的影响力可能就更加小。他们在很多讲话里面都会公开的把中国列为一个挑战者也好，还是他们的威胁也好，就是特别是拜登上台之后，好像就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基辛格吧，连这个姿态应该都没有做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体的一个判断嘛，就是这后面几十年，其实他对于真正的这个决策的制定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它能够起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作用，就是也是比较实际的作用，就是它在中美之间能够传一些话吧。这个也是我那个采访对象比较强调的，他认为这个是反而是基辛格可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今年7月份基辛格也访华了嘛，然后还受到了中方的这个领导人的接见。其实，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基辛格应该访华不下百次吧。然后，几乎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在一些节点上都会去接见他。他就会觉得，在一些节点上面他过来，然后跟领导人见了以后，其实有些私下的话是可以再反馈给美国那边去的。因为美国人也知道，那个基辛格从中国的领导人这里得到的这个一些信息应该是权威可靠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样的历史老人，然后又当时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的，而且中国人在官方层面上也给他界定为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意涵非常丰富的一种称号哈，就是说明中国的领导人也是信任他的，就是他是觉得在中美之间这种传话，其实对于中美双方把握彼此之间的那种关切的问题也好，还是一些不太好说出来的想法也好，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所以今年7月他来访华，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私下猜测，就可能也是受到了两边的一些受益，然后他能够为后面就是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的这个会晤是 相当于打一个前站人，带点消息过去。因为过去几年，过去两年，这个中美之间有很多传话的渠道就是没那么顺畅嘛，然后两边又彼此很不信任，就是有他这样一个人，虽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但在中间能带一些话，还是其实对于中美各个渠道的这种沟通还是很有益的，就是很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补充。
我觉得他后来的这个影响力在他卸任之后就急速的降低了。其实我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在过渡时期的一个人物，就是他其实承接了一个冷战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因为我看有一个美国的学者他在分析这个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他会觉得说其实后来的两届美国的总统，卡特他是一个强调人权去上台的总统，然后接下来里根是一个强调和苏联对抗上台的总统，你会发现这两点都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所没有去关注的。你可以把它视作是对基辛格和尼克松时代的这种美国的反思造就了后面这两届总统上台也好，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我看这个学者他提到说比如说像卡特所强调的人权，其实恰恰是因为基辛格和尼克松创造了冷战当中相对来说稳定的一段历史时光，大家才会有可能去考虑这样的问题，包括你的这种世界的沟通的加强，你才会去关注这些问题，包括你对于战争的记忆的这种紧张感的缓解，包括当时的人可能对于二战的这种记忆力也在逐渐的消退，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这种恐惧感在消退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去关注那些道德性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就是在他卸任之后，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就他特别适合他的发挥他的这种19世纪的军事理论也好，他的秘密外交这种个人的外交风格也好的这种时代可能就不一样了。你要到了里根的时代，那美国和苏联的这种实力的对比，这种谁占上风和你当时在60年代末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对于基辛格来说，他的所有的作为可能就是像一个标本一样被固定在那个时代里面了。包括到了90年代后，那90年代以后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单极的世界，那和他当时熟悉的那种两极世界那又是不一样了。那你会看到美国的总统会更多的去讨论自由，讨论人权，希望再以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再去改变世界，那跟这个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我现在作为一个单极世界的一极，我是有可能去做这样的战略选择的，这可能也是基辛格他所不太能够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嗯，
就我们写的时候可能都会提到基辛格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其实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想要反复提醒读者注意的。就是我的那个学者他的立论就是把它放在美国世纪嘛，就是美国世纪大概就是从二战爆发开始一直到911之前这么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那美国是一个从中等强国变成世界一极这么一个迅速膨胀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也在同步的实现。那基辛格就是他其实是处在美国世纪的开端，经历了一段美国世纪之前的时光，那他的这个个人的决策啊，还有他对整个世界格局的看法，都是以这个为前提的。那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在强调基辛格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时代有哪些特点是大家应该要注意，应该要把它作为一个了解基辛格的前提去注意？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我们对于冷战的理解是什么样子。因为大家会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了，其实我们对于一个战争和它之后的这种岁月的影响，我们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就我有一个就是采访对象提到一个点，也是晶晶姐刚才说到的，就是其实基辛格在他主导决策的那段时间，美国的实力并不是像今天那么强，他可能有段时间在冷战里面还是处于下风的，然后挺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的这个决策里面有很多权衡的，有很多妥协的部分，那今天的美国可能不会想到像他那样去做。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看到说那个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的前一天晚上， 他把那个基辛格叫到他的白宫里去，他白宫里去有一个很小的房间，然后是就是尼克松他平时喜欢一个人在那儿待着的时候，就会在那个房间里听音乐啊，比如他喜欢拉赫玛尼诺夫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还特意的想起来说，哎，那个上回周恩来给我们写那个邀请函的时候，我们俩开了一瓶酒，那个酒还没有喝完，然后就一定要把那个酒找出来，然后他们俩就喝了一杯，然后他们就会谈到说这个历史的定论，就会说到说历史会怎么评价我们两个人，然后这个基辛格就安慰他说，这样你的这个功勋是无可置疑的什么之类的，然后尼克松就很悲观的说那得看是谁写的历史。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把自己放在历史当中时候的这种作为一个个体的这种感受，包括基辛格后来也说过，就大意就是说我们其实处于在历史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见未来的，就是比如说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发生的历史的时候，他会以这个结果去推啊，你之前的一个决策是怎么样是对的，是怎么样是错的，但是当你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其实很难说对和错，就他自己可能在回溯自己的这种经历的时候也会很感慨这些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当时本科时候还修了一个国际关系双学位，然后我就总觉得这是一门不成立的学科。我说他们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从后往前推的，对吧？就这个就你这个也没有什么套路可以掌握，你可以遵循，就有的国家他就是出其不意了，他就是给你突然打破了历史的定律了，怎么样呢？怎么办呢？那大家觉得就是基辛格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这个外交工作啊，政治沟通的工作也好，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呢？我当时跟这个采访对象聊的时候也说这他的遗产，那他其实是提出说，一方面是有正面的，当然是有正面的遗产，就是我们要始终大国之间要保持一个开放的交流的态度，大家是要合作起来去追求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那其实可能现在的一些国际事件中，我们看到大家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有时候会忘记。那他其实也有负面的遗产，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他在一些外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柬埔寨，在智利，他代表的美国政府扮演的这样一种角色，他其实证明就是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他的力量太大了，他的决定权太大了以后，他也会导致一种膨胀或者一种忽略，然后他也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就我们讨论基辛格可能也是始终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完美无缺的，不是说我们因为对他有情感上的亲近感就是要给他弄一个盖棺定论，说啊，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我们还是要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去看他。那从他身上不只是要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也要警惕他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还有，我其实后来还写了一篇，但这个文章可能读者看不见了，就是我们这个封面的体量限制，最后我写了一篇政治以外的基辛格，就是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讨论基辛格在政治事件里面的角色他的外交政策这些。后来我说那这个人看起来也太沉重了，我们要讲讲他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花边新闻。就是他一方面他是一个资深的足球迷，然后另一方面他是娱乐圈的花花公子。他在70年代的时候，基辛格有一阵儿非常的高调，他这个八卦新闻层出不穷。就是他在和第二任妻子南希结婚之前，大概70年到69年到74年之间，不停的跟各种女明星约会。我不知道你们在传记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什么感想。
我基本上都没有注意他的私人生活啊，但是他跟人交往是很有意思的。比方说他就尼克松都特别不讨人喜欢嘛，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白宫里面最能讨好尼克松的，因为他非常的谄媚对尼克松。大家都知道他背地里会吐槽尼克松很多事情，但是就是一旦总统的电话来了， 他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忠诚。然后有一回接电话的时候，正好有个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然后他当时就跟记者说，说我待会儿要是双膝跪下了，你不要觉得奇怪。然后他很有意思，就是他包括提到说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的这种角色，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帮这种幕僚也好，工作人员也好，就他怎么在这个里面去对待人，就他很立体。就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一个领导，就他们一个工作人员就说如果你看他单脚离地了，他在暴怒的时候单脚离地那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是双脚离地的话就有麻烦。然后而且他还非常的多疑嘛，他像尼克松一样也很多疑，就是他也不允许他们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在白宫吃饭，就是他觉得他吃饭的时候就会碰到其他部门的人，然后你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泄露机密也好，或者说结成新的小团体也好，所以他不允许干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的手下这些人又很喜欢他的一些点就在于，首先他其实他对自己是有知觉的，就像他知道他自己很谄媚一样，就他会比如说他会很生气，他也会用这种自嘲去缓解大家的这种不适。就有一回他搬到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他就会自嘲说哎呀，这个办公室太大了，我生气之后我要走到门口吼你们，但是走到门口之后我就已经忘了我为什么生气。就是大家以后就很明白他的这个性格，然后包括他其实保留了一部分这种一个老教授的这种作风，我是这么总结的哈。因为他会去比如说一个人交了一篇这个报告来，他会说你现在已经是 B 加了，可能离 A 减还差一步。包括说有一个人说他第一天交了个报告，然后经常说这是你的最佳水平吗，然后这个人又改了一版，然后他说这是你的最佳水平吗，然后这个人又改了一版。其实金申阁前两名根本就没看，但是在他那个团体里面，这些人就会觉得他们也愿意为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也承认他的这种才华所在，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为他工作的人。包括他也会，他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如果你挑战他的观念，就一般的人到了位高权重的时候是不喜欢被挑战的，但他是非常接受自己被挑战的，所以大家有还很愿意跟他在一起。包括他跟记者打交道，大家会说因为他包括他的工作人员，他也是喜欢一对一的交往，因为他能够在一对一的交往里面尽可能的发挥他对你的这个影响力。他会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在某某某个方面没有谁比你给我的这个启发更多了。就大家可能私下里在一对发现这个话你也听说过我也听说过，但是会有人说即便如此，你知道他的一些恭维是可能没有那么诚心，还是没有办法拒绝。包括他会跟记者说话的时候，记者会说他会流露出一种他还是比他应该说的东西多说了10%的感觉，就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天才的外交家的一个技巧吧，
那种独特的人格魅力。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是他的下属，我真的我会崩溃掉。我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是有点阴晴不定的感觉，就是他暴躁的时候非常的暴躁，严格的时候非常严格，但是可能给你把你压到极限以后，他突然又开个小玩笑，就好像这事儿过去了。但是每天这么七上八下的也挺难受的。
这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领导吗？
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数字刊，了解更多关于基辛格的内容。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